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他一只手拎着一把口径为 0.45 英寸的自动手枪，另外一只手拎着坦克用电话，顽强地向桥奔去。他的那辆坦克与一辆吉普车相撞，霍林斯沃斯喊着叫步兵上来，他率领步兵向桥的入口处奔去，绕过路障，不停地与拼命守卫的德国人交火。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膝，但他仍然在领路，敦促步兵前进。最后，由于步履蹒跚，再加上他自己脸上的血几乎让他看不见了，大家让霍林斯沃斯停了下来。雨点般的炮火从德军的阵地上发射过来，霍林斯沃斯不得不命令撤退。他已经来到离桥只有40英尺的地方了。当他的指挥官迪斯尼上校赶到的时候，他发现少校无法行走，流了一地的血。我命令他回到后面。霍林斯沃斯只差几分钟而没有把桥攻下来，他认为倘若他成功的话，他就能够在11个小时之内到达柏林。4月12日黎明时分，当步兵和工兵再次试图夺取绍尔讷贝克大桥的时候，德国人当着他们的面把桥炸飞了。在第9集团军前线的上空，杜安·弗朗西斯中尉驾驶着没有配备武器的右鸽牌侦察机米小姐号做了一个大的旋转动作。在弗朗西斯身后是他的炮兵飞行观察员威廉 S 马丁中尉。这两个人从莱茵河开始，一路上都在为第5装甲师进行侦察，确定据点的位置，用无线电把阵地告知迎面而来的坦克队伍。这并非全都是例行公事，弗朗西斯和马丁曾不止一次低飞掠过敌人的部队，用他们口径为 0.45 英寸的科尔特左轮手枪朝敌军纵队胡乱射击。在东方，云开雾散，飞行员们能够看见远处隐隐约约有高大的烟囱。柏林，弗朗西斯喊道，同时用手指着前方，那是施潘道区的工厂。现在当第5装甲师稳固前进的时候，弗朗西斯每天都从他空中的有利位置寻找不同的城市路标。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希望当米小姐带领坦克队伍进入柏林的时候，他能够立即认出主要的公路和大楼，从而可以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坦克手们。他打算在那些孩子们接近柏林的时候能够给他们全程观光的待遇。弗朗西斯几乎就要回过头来飞回先头纵队附近的一块牧场了，这时他又突然把操纵杆向前推，他发现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摩托车旁边有挎斗，从第5装甲师的一些坦克旁边的一条马路上疾驶出来。当他开始俯冲以便查看这辆摩托车时，他朝右边瞥视了一眼，一下子惊呆了。在树丛上方不过几百英尺高的地方飞行着的，而且几乎难以分辨的，是一架菲瑟勒仙鹤牌飞机，那是德军的炮兵侧卫飞机。当米小姐靠近的时候，那架飞机机身和两翼上的白色十字在仙鹤的灰黑色身体上格外醒目，就像弗朗西斯驾驶的那架右鸽一样。那架飞机也是用布覆盖着，是一架高机翼的单翼机，但比米小姐要大。据弗朗西斯所知，每小时起码也能比米小姐多飞30英里。但美国飞机此时却在高度上有优势。在弗朗西斯喊咱们抓住他的时候，他也听见马丁在同样敦促。马丁用无线电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架德国飞机，并且平静地宣布我们就要战斗。在地面上，第5装甲师那些震惊的坦克手们在听到马丁的喊叫之后，便向天空伸着脖子寻找这场就要发生的空战。 当弗朗西斯向下俯冲的时候，马丁打开了飞机的侧门。这两个人让右哥紧紧围着德国飞机转圈，同时用他们口径为 0.45 英寸的手枪射击。弗朗西斯希望手枪的射击能够迫使德国飞机飞到正在等候的坦克队伍上面，那么机枪手就能够轻而易举把它打下来。但敌机的驾驶员虽然明显地被这意外的攻击弄糊涂了，但却并不那么与人方便。仙鹤猛烈侧滑，开始疯狂地转起圈来。弗朗西斯和马丁在他的上方，就像边疆地区驿站马车上的警卫一样，从他们自己的飞机里探出身子，尽可能快地扣动扳机，把他们自动手枪里的子弹全都发射出去。令弗朗西斯惊讶的是，德国人并没有还击。即使在这两个美国人重新装子弹的时候，仙鹤的驾驶员也并不是趁机把与他们的距离拉开，而是继续转圈。后来弗朗西斯只能猜测，那位驾驶员仍然在努力搞清楚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现在这两个美国人降到离敌机不到12英尺的高度上，子弹一发又一发地射进德国人的挡风玻璃。他们靠得非常近，弗朗西斯看见驾驶员盯着我们，他的眼珠子就像鸡蛋一样大。突然德国飞机疯狂地转动着，不停地打转。马丁一直是用无线电快速讲述着这场战斗，这时喊道，我们打中他了，我们打中他了。他的嗓音由于激动而含糊不清，结果坐在半履带式汽车里的伊斯雷尔沃什伯恩中校以为马丁说的是我们被打中了。仙鹤盘旋着下降，他的右翼碰到了地面，咔嚓一声折断了。飞机横滚着在一块草地的中央停了下来。弗朗西斯在旁边的空地上把米小姐降落下来，朝那架被击落的飞机跑去。德国驾驶员和他的飞行观察员已经从飞机里出来了，但飞行观察员脚上中了弹，跌倒在地上。驾驶员钻到一大堆甜菜的后面，但在马丁鸣枪示警之后，他又从甜菜后面出来了，高举着双手。马丁用枪压着驾驶员的时候，弗朗西斯检查了那位负伤的飞行观察员。当他脱掉那个德国人的靴子的时候，一颗口径为 0.45 英寸的子弹落了下来。他给那个皮肉伤做包扎时，那个德国人不住地说道，谢谢，谢谢，谢谢。当天晚些时候，弗朗西斯和马丁愉快地在他们的战利品旁边摆着姿势。他们打了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区的最后一场空战，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毫无疑问是唯一用手枪击落德国飞机的空军士兵。对弗朗西斯来说，那是纯粹欢乐的一天。唯一能够胜过这个欢乐经历的事情，就是指引着第五装甲师进入柏林。弗朗西斯相信只需再等上一两天，命令就会下达了。罗伯特 E 尼克迪莫斯中尉率领一个坦克排，中午的时候接近了坦格明德，在那里遇到了一种不祥的平静。第五装甲师的这个排的出击目标是这个景色如画的小城里的桥，它大约在马格德堡东北的40英里处。现在绍尔讷贝克的桥已经被炸毁了，坦格明德桥也就成了战争中最重要的桥，起码对第九集团军来说如此。尼克迪莫斯的坦克在坦格明德的主要街道上行驶着，进入了广场。这个街道就像城里的其他街道一样，也是空无一人。这时正当坦克在广场里停下的时候，防空警报器开始尖叫。尼克迪莫斯后来说道，一切都立即发生了，闹翻了天。从几分钟以前还似乎空无一人的窗户、门口和屋顶，德国人用火箭筒式的反坦克炮射击，美国人回击。又那么一会儿，查尔斯·豪斯霍尔德中士站在坦克的旋转枪架上，用冲锋枪猛烈射击，最后坦克被击中，他不得不跳了出来。伦纳德·海梅克中士的坦克 就在豪斯霍尔德的坦克后面也被击中了，燃烧了起来。海梅克跳出脱险，但他的坦克守门却被敌人的炮火压制在坦克里面。海梅克蜷曲着身子慢慢地转了一个圈，用冲锋枪连发射击，掩护他的人逃出来。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个美国士兵跳上了尼克迪莫斯坦克的背部，在嘈杂声中高声叫喊着，自曝身份是一位逃跑的战俘。他说道，大约有500名俘虏被关在镇子里，分别关在两个院子里。尼克迪莫斯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他本来想请求炮兵支援，但他又无法炮轰一个满是美国俘虏的镇子。他决定试着突破并进入最近的那个院子，让俘虏们脱离枪炮的射程。在那位战俘的带领下，尼克迪莫斯通过了大楼、后院，越过篱笆，来到了河边的一个院子。院子里的美国俘虏一看到走过来的军官，便猛地扑向德国看守。这个小规模战斗是短暂的，看守们一被解除武装，尼克迪莫斯便领着俘虏们走出来。当这群人走进最后一条敌人占领的街道，并且看见街道那边的美国坦克时，一个美国兵转向尼克迪莫斯，欢欣鼓舞地说道，现在我自由了，他们不能杀死我。他走到了街道的中央，这时一个德国狙击手射穿了他的头。当尼克迪莫斯正在解救俘虏的时候，极其猛烈的挨家挨户的战斗正在全城各处进行，最后几乎就要看见那座桥了。德国卫戍部队的代表与美军的先遣部队见了面，宣布他们想投降。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来，巨大的尘土云翻腾上来，瓦砾像暴风雨一般倾泻在城里，德国工兵把桥炸毁了。这个胜利时离首都最近的美军队伍被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33英里的距离拒之于柏林之外。焦虑开始在整个第九集团军里蔓延，一直到4月12日下午3点钟的时候，还有一切理由充满信心。第五装甲师在仅仅13天的时间里就行进了惊人的200英里的距离，第二装甲师只不过多用了一天的时间也行进了同样的距离。总之，自从离开莱茵河以来，辛普森的集团军已经全速行进了226英里，第九集团军的各个师正在全线向易北河冲锋，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夺取一座桥梁，也没有在河的东岸建立起一个桥头阵地。许多人本来希望能够重演对雷马根的莱茵河大桥的著名攻战，在三月初，那个攻战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英美联军的战略，但现在却没有这么走运。现在在第二装甲师的司令部达成了一个决定，必须强渡过河，部队将对易北河的东岸进行水陆两栖进攻，以便夺取一个桥头阵地，然后在河上架起浮桥。第二装甲师第二作战指挥部的司令西尼阿·海因兹准将在他的司令部里制定了计划，作战行动将从马格德堡的南边开始，在一个叫维斯特许森的小镇里发起。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这个计划也是一场赌博，在架桥完成以前，敌人的炮火就可能把桥炸毁，或者更糟糕的是根本使架桥不可能进行。但海因兹等待的时间越长，敌人的防御力量就可能越集中，每耽搁一个小时，先于苏联人进入柏林的机会就越渺茫。4月12日晚上8点，两个配备装甲车辆的步兵营乘坐称为 DUKW 的水陆两用车悄悄渡河，来到了东岸。渡河没有遭遇到抵抗，午夜的时候这两个营渡过河，到破晓的时候第三个营也与他们会合了。在东岸，部队迅速部署，选择出来准备架设浮桥的地点，在一个密集的半圆形地段挖掘防御阵地。怀特将军喜气洋洋地给第九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将军打了电话，我们过河了。 德国人几乎与辛普森同时得知了渡河的消息。在马格德堡，作战指挥官是一位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他立即把消息告诉了在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里的温克将军。马格德堡的那位军官是炮兵专家，他很早就明白不可低估敌人。1944年6月6日那天一大早，他从先遣炮兵阵地向外张望，看到了盟军的进攻舰队，然后他就像现在一样立即向他的上级告知这个形势。这是进攻，他当时说道，那里一定有10000艘军舰。他不可思议的消息人们并不相信，那些军舰朝哪里开，大家问他，他的回答既严酷又简单，就朝我这儿开。维尔讷·普洛斯克特少校当年曾经在奥马哈海滩的中央指挥过德军的炮火，现在又准备在易北河上奋力抵抗。他的炮手分布在河的沿线，在马格德堡的北边和南边都有，他们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挡美国人。不过普洛斯科特见过太多的世面，因而对结局没有丝毫的怀疑。然而温克将军所依赖的那些年轻的军事院校学员却毫无悲观的想法，他们既热切又精力充沛，正在期待着前面的战斗。现在波茨坦师、沙恩霍斯特师和冯胡腾师的快速作战部队正在冲向阵地，准备把在易北河东岸的美军桥头阵地清除掉。在易北河西岸，工兵正在发狂式的工作，冲冲安置起来的探照灯直接指向天空，从云彩上把光反射回来。就是在这种人造的月光中，第一批福州负劳了，被推进了河中。这些漂浮的构件一个又一个的在指定位置上被拴紧。第67装甲团的团长保罗 A 迪斯尼上校站在旁边，愈来愈不耐烦地注视着架桥行动。突然炮弹呼啸着过来了，当炮弹在最初的几个福州四周爆炸的时候，喷泉般的河水冲向了天空。这个炮击的模式是非同寻常的，炮弹并不是齐射落地，而是单发，显然是从几个阵地相距甚远的大炮发射过来的。迪斯尼确信这些炮火受到了一个藏在附近的炮兵指挥员的指挥，于是命令立即对那些俯瞰河面的破败四层住宅楼进行搜查。搜查没有结果，炮火在继续，又准确又致命。被扯开的福州沉了下去，猛烈打击河水的炮弹碎片一再迫使架桥者躲避起来，受伤者被拽到河岸的安全地方，另外的人接替他们的位置。整个夜晚炮击都在持续，使美军工兵不屈不挠地持续努力，徒劳无功。海因兹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他阴沉着脸命令一支步兵强行向南进军，其目的就是另外再找到一个地点。第二天上午，桥的其余部分被德军的炮火毁灭了。当最后的炮弹尖啸着飞来，把那座扭曲的已遭到重创的浮桥摧毁的时候，桥离河的东岸只有75码远。海因兹面色呆滞，一副倦容，命令放弃这个地点。当大家带着他们的伤号集结的时候，一个消息来到了，在东岸的步兵已经在下游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架桥地点。到4月13日星期五的下午，水陆两用车正在牵引一根沉重的钢索过河，送到这个最新的桥头阵地。这根钢索是要用作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处在合适的位置，它就将把一连串的福州在河上拖来拖去，承载着车辆、坦克和大炮。尽管这个方法慢得令人绝望，但在架桥材料被吊上来之前仍然顶用。现在让海因兹最关注的就是在河东岸的那三个营的命运。那些部队背靠着易北河，正守卫在由埃尔贝瑙和格律内瓦尔德这两个村子形成的一个大体上的半圆地区。那是一个小的滩头阵地，除了西岸的排炮之外， 他们没有别的装甲兵支援或者炮兵掩护。如果这三个营遭到猛烈进攻的话，形势就可能十分危险。现在，海因兹命令迪斯尼上校乘坐一辆水陆两用车渡过易北河，指挥那些步兵部队。迪斯尼发现，那三个营的指挥部中的第一个是由约翰·芬内尔上尉指挥的，他在一片森林里面。芬内尔忧心忡忡，德军的压力正在增加。如果我们这里不能真正迅速地拥有坦克的话，他说道，就会非常麻烦。在用无线电向海因兹简单介绍了情况之后，迪斯尼便着手寻找第二个营。当他在河边向前移动的时候，炮弹开始在四周落下。迪斯尼扑倒在一个壕沟里，但炮弹来得更近了，于是他只得爬出来跑向另外一个壕沟。这一次他的运气不太好，他感到飞来了一些雨点般的炮弹碎片，然后又是一些。第三次的炮弹碎片把他击倒了，迪斯尼躺在那里几乎失去知觉，严重受伤。他的左上臂被打穿，竟是窟窿，一个大的炮弹碎片把他右大腿的上部撕掉了。在36个小时之内，霍林斯沃斯和迪斯尼这两位最突出的现身于率领美军赶往柏林的人先后受了伤。4月12日下午1点15分，大致是在美军第五装甲师的先头坦克开进坦格明德的时候，富兰克林·蒂罗斯福总统在沃姆斯普林斯市他的书桌旁去世了。一位画家正在为他画肖像，总统突然把一只手放在头上诉苦说头痛，一小会儿他就死了。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份亚特兰大宪法报，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是第九集团军离柏林57英里，24个小时之后总统死亡的消息才在前线部队当中慢慢传开。第84师的奥尔西·彼得斯少校是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在瓦伦霍尔兹附近的一个铁路道口，一位上了岁数的信号骑手前来向他表示同情，因为这个消息太可怕了。彼得斯既感到震惊又难以置信，但在他充分领悟听到的话的意思之前，他的队伍已经再次出发朝易北河行进了，而他又有别的事情要考虑。诺曼·卡恩斯中校率领着第333步兵团的一个营，在他穿过布伦斯威克北边一个被炸毁的油田的时候，得知了罗斯福的死讯。他感到遗憾，不过他的心思也是放在工作上。那只是另外一个危机而已，他后来说道，我的下一个出击目标是维廷根，我正忙着考虑那个地方。罗斯福不论是死了还是活着，现在都不能帮助我。随营牧师本罗斯给他的妻子安妮写信说，我们全都感到难过，不过我们曾经看到这么多人的死去，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甚至罗斯福也并非必不可少。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是平静地听到这个消息并谈论这个消息。